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不忘师父的嘱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5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久远以前，我们抛下神的光环来到三界，为的是同化大法，完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回归星宇。1998年，我成为具有全宇宙第一称号的生命大法徒，开始兑现自己久远的誓约。期间有痛苦，有迷茫，有喜悦，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磕磕绊绊的总算走过来了。现将自己27年的主要经历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一、抓紧修炼。1998年春，我的身体很不好，有好几种病折磨，如失眠、鼻窦炎、慢支、胃病、痔疮、肛裂、湿疹、关节炎等。最难受的是胃病，当时真是没有一点食欲，因为要上班，吃饭勉强扒了两口，下班后疲乏无力，往床上一躺，老伴做好饭后起来扒了两口就又躺下了。老伴一直督促要我到省医院检查，我们都是医生。我说，一个胃病有什么可检查的，反正没有什么药可治。最后拗不过他，去了省三院，下了胃镜，检查是胃炎、12指肠球炎，还有两个溃疡。在溃疡面又做了病理检查，可把老伴吓坏了。好在结果正常，用了当时最好的方案搭配药物，老伴监督，每天饭前吃药。此前老伴已得法约一周，拿回家的大法书他没有时间看，我倒是看了，十天左右把当时师父已出版的著作都看了。我看书期间忘记了吃药，他也忘记监督了。突然一天他问，你吃药了吗？我一想说，好几天没有吃了。他说，可你的面色好多了。我对老伴说，你天天晚上就走了，我今天跟你去看看你们在做什么。这样我就跟他到了学法点，从此走上了返本归真的大法修炼之路。以前我失眠入睡困难，那天晚上回来11点半熄灯，马上进入梦乡。梦中我来到一个从未到过的地方，非常静谧，鸟瞰呈现的景致是那种从未见过的绿色，美妙舒服极了。我想中国的好地方我也去了一些，哪儿也没有这么好，这是哪里呀？马上一个立体感极强的声音似乎从遥远的地方传来，这是法轮天国。我醒了，哦，原来是做梦。接着又睡了，还是同样的声音，有生之年抓紧修炼。我又醒了，看看表，11点40，十分钟两个梦，十分清晰，而且中间还醒来一次，至今回忆起来恍如昨天。第二天早上练完功，我和辅导员说此事，他说，声音像谁？我说不知道。是不是和练功音乐喊口令的声音一样？啊，一想还真是一样，就是师父。辅导员说，你的缘分不浅啊。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我虽被单位免职，但自己的办公室还在，他们也没有给我安排具体工作。我上班后把门一关，看书学法，后来才悟到，其实这是师父的巧妙安排，让我尽快提高的。我们几个同修商量，在当地成立了几个学法小组，恢复了1999年720之前那种集体学法的状态，这样对整体提高是最快的。 学法是师尊交代的三件事中的第一件，所以我始终把学法放在第一位，基本上做到了再忙也要学法，多学法，学好法，对此我深有体会，也领悟到了多学法的美妙。二，明慧缘。在迫害初期，师父就在2000年6月15日明慧编辑部通知，近日内将有7月22日以来第二篇真正的新经文发表中告诉我们，重大问题一定看明慧网的态度。我想，没有电脑不上网，怎么能知道明慧网的态度呢？通过多学法和阅读明慧周刊，我知道了，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要看明慧网，跟上正法进程，自己也应该开一朵小花。2005年底，技术同修在我的请求下，帮我购买电脑和打印机，并且一步到位，教会我上网和电脑基本操作。明慧网是什么样子的，当初我根本不知道。后来有了自己的电脑，天天能够上明慧网回家看看，看到师父坐在那里看着我们，给我增添了无尽的能量。同时，天天看到全球同修们的交流心得，更是如虎添翼。我在明慧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交流揭露当地邪恶的体会。也许这就为我今后的主要课题埋下了种子。天天看明慧网，感觉提高很快，自己写稿直接发明慧，看到刊登出来的稿件经过了同修的修改，我就注意那些地方为什么修改。后来我荣幸地成为了一名明慧网通讯员，也感到了压力和这个工作的分量，同时也激励我要更加努力做好所有正实法的工作。20多年来，我在正法修炼路上，从明慧网得到了太多的帮助和支持。那时我是50多岁的人了，以前对电脑也是一窍不通，什么也不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相信，在慈悲师父的保护下，大法弟子无所不能，什么奇迹也能够做出来。明慧网上同修们的那一篇篇交流文章，对于我的修炼提高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我也想，咱也不能只索取不付出。20几年来，我也常撰稿在明慧发表修炼体会文章、时事评论、新闻类文章等，篇篇也浸透着同修们的心血与智慧。明慧网教会了我制作九评共产党，需要增大九评制作数量了。明慧网刊出了木甲板法的技术，我们照图制作工具，功效提高很多。需要更大范围制作九评了，明慧网就出了推荐资料点使用手动胶装机。有了更先进的武器，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做了数万本九评，对所负责的区域一户一本普发一遍。正法进程中走到哪一步，在明慧的文章中都会体现出来，哪一阶段该做什么，也同样在明慧的文章中看到怎样跟上正法进程。譬如2011年7月6日明慧网头条发表买鞭炮放鞭炮的文章，主题很明确，我马上悟到这是正法进程中大法弟子应该及时配合的大事，关键问题是看我们动什么念怎么做。因此我和同修们交流，立即开始买鞭炮放鞭炮的行动。再如2015年5月，大法弟子开始起诉江恶手，有了诉状模板后，我们很快就把诉状寄达最高检。九评发表后，我们从法中理解了九评的重要性，我悟到我们不仅要做书，更应该把九评发放再上一个台阶。因此我就和大家共同探讨，形成共识，人人都做，主要向社会主流人士赠送，再把我们十几年以前普发后 新增加的区域每户一本的发放一遍。还譬如明慧网2024年12月18日、19日以在法难中真正使用我们的能力、政协大战和又一次大考等三篇交流文章。阅读后，我马上就加入发正念的行列，同时也通知同修们都尽快参与进来。三、资料源。万事皆有定数，也许在我助师救人中所做的一切注定和资料有缘吧。2002年我曾被邪恶抄家、绑架、非法关押、敲诈勒索、免职等迫害，后来被所谓的取保候审而释放。当时怕的物质还非常浓，协调人安排让我用人造革制作喷漆用的模板，有大的有小的。后来我悟到，其实这也是师父给我安排的去怕心的过程。半年后，协调人未与我商量，就突然送来一台一拖三刻录塔和四盒空白盘，我无法推辞，也不能推辞。他告诉我，母盘由他给我提供，耗材由我自己采购，就是说每周我要拿出成品。机器说明书都是英文，我还看不懂，他也不懂英文。他说，你就慢慢琢磨着做吧，留下机器就走了。我家里的三居室六口人还不能让孩子们发现，这么一台刻录塔摆在家里，我觉得犹如一颗炸弹，随时可能要爆炸。老伴直埋怨，不先跟他商量就把机器弄家里，万一……我说，先别说万一，咱们慢慢来。就这样，制作真相光盘的工作由此开始了。我摸索着学会了操作，做出了成品。当时最大的障碍是怕心，实际当时我的怕心还很大，为了不叫孩子们知道，以免增加他们不必要的心理负担，我就在每天晚上12点发完正念以后至凌晨这段时间刻录。机器来时设定好的刻录速度是12速，刻一次需要7-8分钟，因为看不懂说明书，也没有人可问，更不懂得可以调整刻录速度。就是我每周刻录时间长达20多个小时，因为每到整点要发正念，也顺便让机器休息一下，所以每天晚上也做不了多少，因此几乎是天天做到凌晨3点多钟。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06年，技术同修来后调了速度才改变。200片空白盘很快就用完了，还得跑市里买空白盘，又不知道市场，更不知道价格，懵懵懂懂的在电子城里转，见到同样盘面图案的就买了，商家说多少钱就多少钱，也不会讨价还价，买上货赶紧回家，平安到家是当时最大的心愿。完了再次还去他家买，时间长了怕心逐渐磨得少了，才敢在电子城溜达。到别家问问价格，一问才知道每张被骗了好几毛钱，好心疼，就只能当教训了。九瓶共产党光盘出来了，除其他真相光盘外，加上九瓶光盘一套六盘，需要刻录的光盘数量大增，当时是 VCD， 我的工作量也大大增加了，每周光盘平均需求量在400-500张，逢年过节时可达600-700张，最多一周刻过近1000张光盘。有一天，我们的刻录塔无意被早起的孩子发现了，这个家庭秘密才在家中公开，结果孩子都明真相，支持大法，发现了也从不说什么，而且很平静，似乎不怎么害怕，这样我和老伴心里就踏实了。其实这也是我们的心性到位了，我们的怕心没有了，怕的场没有了，也许这就是师父所讲的相由心生吧。在浏览明慧网页时，我无意中发现了地方期刊，有小册子，有单章，还有明慧周报地方版，当时头脑就有了一个不起眼的冲击，冒出了一个想做资料的一闪念。 可我刚刚学会打字，其他诸如编辑、排版根本不懂，要做资料谈何容易。然后我仔细研究对比，觉得《明慧周报》地方版是最简单的，只要把某一文本框中的内容替换成本地的内容就搞定了，其他啥也不用动。成功后投稿《明慧》也发表了，我信心大增。期间我大量浏览了各地的真相资料，发现基本都是揭露当地恶人恶警的内容。对照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中说的，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我似乎一下子找到了方向，就干这个。找协调同修一说，他也同意，但关键的必须有素材，那就是鼓励大家都写出自己被邪恶迫害的经历，投稿明慧，发表后再编辑本地真相。素材是比较棘手的事，因为当时很多同修担心被恶人恶警反扑。我想要想干成，必须自己先突破。我以最短时间写出了自己被邪恶迫害的经历，投稿明慧，又以最快的速度编出了首期本地真相，在明慧发表。然后陆陆续续几乎所有受过邪党迫害的我弟同修都写了自己的迫害过程，使得我们这里的揭露当地邪恶的工作迈出了一大步。说是最快的速度编出了首期本地真相，可是我连编辑、排版等等这些基本操作都不会，又无人可问，从搜集资料、写作、编辑到版面设计、排版，我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是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一颗坚定的心，硬是做出来了。那时我就是坐在电脑旁，手按鼠标，不停地敲打，不知怎么竟然就做成了。可是有些地方和过程我想再重复一遍却又不会了，只是这一次做成功了，真是不可思议。这一刻我真正明白了什么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也真正明白了为什么说一切根本的都是师父在做，师父只看我们的这颗心，这一做就是近20年，直至今天。四，坚持不懈地揭露当地邪恶。通过浏览明慧网，我认识到揭露邪恶是正法时期要做的主题之一。我对揭露当地邪恶的重要性的认识也是在修炼中逐步提高上来的。2003年师父对学员文章评语发表后，当时我并没有认识到其特殊意义，直至2004年在第一次大法书改字改的地境时，按照师父讲法的时间前后顺序改字，改完后才对揭露邪恶有些认识。因为当时那真是认真的逐字逐句通读，把需要改的字找出来，虽然是改字，但感觉非常好，觉得学法很入心。那时我们这儿还没开始对于恶人个人的揭露，我当时所做的也就是写了一些如公开信之类的综合性揭露迫害的文章和一些恶人恶报的消息等，而真正开始做揭露邪恶的项目，那是我自己买了电脑，自己上网之后，每天回明慧网这个家里看看。明慧大量的交流文章 和各地揭露迫害的文章，以及各地的真相资料等，使我对揭露邪恶，特别是对揭露当地邪恶的认识，才真正的来了一次质的飞跃。首先，我写了一篇对揭露当地邪恶认识的体会文章，在明慧网发表。接下来是写了一篇揭露当地主要迫害者们对大法的犯罪事实和他们遭恶报的文章投稿明慧网。那天晚上，我们这里电闪雷鸣，狂风夹着暴雨，下了很长时间。四月下旬的季节，北方的气候乍暖还冷，按常规还不应该出现这种天气，人们感觉奇怪。第二天，人们议论纷纷，昨天晚上电闪雷鸣，狂风暴雨，政府二楼小会议室失火了，救火车都吼叫着来了。下午，我打开明慧网，看到我所投稿件发表了。晚上，我和协调同修在我们所租住的地方碰面，突然房间一下子亮了起来，抬头一看，原来是自租房一年多来一直没有亮过的一盏100瓦的灯泡亮了。我一下子明白了头天晚上电闪雷鸣、狂风暴雨和小会议室失火的原因了。邪党在这里多次密谋和布置迫害法轮功，那是另外空间正与邪的较量，而从来就没有亮过的灯泡突然亮起来，我认为是对我们的鼓励。当时我还不会排版，我们寝室里一位技术同修把这篇文章制作成一张真相传单，在当地广泛散发，因为都是当地的真人真事，老百姓都认识看得见，所以反馈回来的信息非常好，真正的使民众看到了当地的恶人恶警因迫害法轮功而遭受恶报的真相，看到了这些人迫害法轮功的可悲下场，同时也极大的震慑了那些恶人恶警。接下来就是和同修们交流，鼓励大家修去怕心，揭露当地邪恶。经过一段时间，同修们揭露迫害的文章才渐渐多起来，使我编辑的本地真相有了较多的稿源。在这近20年的编辑当地真相报道过程中，我的修炼提高是很大的。揭露当地邪恶和制作当地真相，一是有力地震慑了当地的恶人恶警，二是开创了我们这里比较宽松的修炼环境，三是最关键的，就是使众生了解了大法，明白真相，四是对恶人恶警的犯罪事实在人间大量曝光，他们的亲戚朋友都知道了他们的恶事丑事，也从另一方面阻止了他们继续对大法犯罪，相对来说也是对这些人群的一种特殊的救度。由于揭露派出所某警察迫害法轮功的文章在明慧网发表了，文章中提到的一名恶警，他的父亲看后觉得很丢人，在乡亲们面前抬不起头来，就找到派出所的上级机关公安局，找到领导说，我儿子跟着你们给共产党干事闹成这样，得给我们出出气。领导说，哎，说我们的更多，各管各吧。直气的老头子在公安局院子里大骂，以后谁再管法轮功的事，谁是王八蛋。有一恶人的连经对我们的同修说，他也上了你们的恶人榜了。这些都说明中共不让中国老百姓看明慧网，但他们自己都在当任务看，也知道全世界都在看明慧网。对于揭露当地邪恶，我追的速度很快，一旦听到迫害的消息、恶报的事，我就追着了解详细情况，在明慧网曝光后再制作成当地真相资料，这一干就是20年的历练，期间的酸甜苦辣都尝遍了，但最大的收获是在这一点上感觉是跟上了师父的正法进程，起码在这一点上尽力落实了师父在弘营实修中要求的做道是修。五，偏德。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 学大法本身就是有福分的。我得法不久，曾遇到一对跟过师父九天讲法班的老年同修夫妇，在探讨购买双卡录音机时，他们嘱咐我两条：一，凡是买大法使用的东西，就买最好的，不要怕花钱；二，凡是师父要求做的，就一定要做到。因此，我后来在当地市面找到最好的日产爱华双卡录音机，花900多元，当时就是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专门给大家翻录磁带，还买了日产的索尼录放相机，专门放师父的讲法录像。多年来，师父的教导我一直铭记在心，老年同修的嘱咐我一直当作修炼路上的动力。在20多年的修炼中，我一直努力实践师父在红营实修中的教诲，做道是修。从我第一次去市里采购耗材开始，我和老伴就给自己立下规矩，除了购买的耗材外，其他的包括参与的其他同修的一切费用，吃饭、乘车等，全是我们自己开销，绝不可以用大家救度众生的一分钱。后来我们家买了车就更方便了，我不会开车，但有事只要一说，孩子们立即给我们处理。20多年来，我可以非常自豪地说，救度众生的钱专项专用，我一分钱也没有动过。因为我明白，我的路必须走正，一点也不能走偏。在2017年底，我觉得大家也基本成熟了，也应该各自真正地走出自己的修炼路了。因此，我和大家商量，提出每个资料点同修的耗材自己用多少买多少，大家都同意了。有同修提出某同修没有收入，自己买有困难，我说没关系，他使用的所有耗材我免费供给，同时告诉自己家人，某某来咱家取什么东西，你们只管拿给他。一直到第二年，该同修有了稳定的收入才停止。由于十几年的集体采购，这一改变大家还没有回过神来，自封袋、两面胶等无人购买，还和以往一样到某同修家随意使用，我就默默地补上。2年后才有同修想起此事，主动去购买，但我心里很平淡。2022年，明慧网刊发了《九瓶共产党高清彩色线装九分册线装》的文章，我考虑应该把我们以前普发时没有发过的区域补发一遍，这样每一个同修需要1000多本九瓶书。有两个同修资金困难，我免费提供打印纸，还有一个同修自己没有资料点，我就给他提供成品书。还有一个农村地区的同修，以往切磋时就很认同九瓶的作用，他说看过九瓶的人劝三退几乎就是100%。这次我和他交流，他也认可，认为发酒瓶太重要了，只是有一点困难。我说没问题，你只管组织大家发放好，我每月给你提供酒瓶书。这样经过1年多的努力，在他们地区普发一遍，我还给另一深山区同修提供了数百本酒瓶书。我的使命是助师正法，我的能力是大法的资源，资金也是大法的资源。我的家庭资料点稳定运作20余年，电脑就用了5台，指 A3 的爱普生1390打印机就用了3台，刻录塔2台，各种激光喷墨打印机30多台，还有大小切卡机2台，切纸机2台，包括868后层切纸机1台，塑封机、铁圈装订机，还有一些自己制作的其他工具等。我遭邪党迫害1年多后，单位领导和我说，你就在家里上班吧，不用来单位了，工资照发，别人发什么也给你发什么。这样我的机动性更大了，可以全身心地做更多的救度众生的事了。后来我悟到，其实这是师父利用了旧势力的迫害，巧妙地对我做出的一种安排， 更是自己的一个偏得。我不用去单位上班，可以专心地做正实法的事，还没有后顾之忧，真是太谢谢师父了。老伴同修常说我是专修弟子，我被邪党迫害20多年，单位不叫我上班，可我的工资各种福利都没少，每年还发给年终奖。当第一年我拿到年终奖时，我掉泪了，就和老伴说，这奖金可不是我的，哪见过被迫害还给你发福利和奖金的呢？这钱是师父给的，咱可不敢花，要让这钱去救度众生。我悟道，其实这也是师父看我们心性到位了，对我的鼓励吧。邪党迫害我20多年，却是我生命最辉煌的20多年，因为我与师父同在，与正法同在，在践行着自己久远的誓约，做着全宇宙最伟大最神圣的事。表面邪党对我迫害，可实质是师父在管我，我也感到自己真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正实法中来了。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要求自己，师父要弟子做的一定要做到，而且不出或少出负面思维，只管去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所以需要上哪个项目了，我就自己赶紧去买所需的东西。而且我一直遵循一个原则，只要是大法所需的就买最好的，从来不吝惜。比如我刚建资料点时，技术同修教我，无论什么书，只要是书，一定用激光机打印，不能用喷墨机。至今我一直这么办。那是2007年，市里同修说，做转法轮书的同修非常忙，你们自己做吧。同修说，首先你得必须买一台 A3 打印机做书皮。我立即花3000多元购买一台爱普生1390打印机做书皮用，买来重型切纸刀、塑封机等耗材，请同修教会我们制作方法，切实体会到，只要是为正实法，只要是救度众生需要，我就只管去做，想得越简单，成功率也越高。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你们既然做了这个工作，就要把它做好，因为高层生命也经常跟我在讲，觉得你们能够在这里为大法做贡献，这给你们将来的生命在相当长久的以后的历史时期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就说他们也在羡慕你们，他们也没有这样的机会来做这种事。六，当好后勤，做好搬运工。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大家的心性都在提高，朵朵小花逐渐绽放，我们这里以老年女同修居多，因此大家所需的耗材多年来一直由我负责采购、保管和供应，谁需要什么就到我这里取。从安全角度讲，我一直认为这种做法并未完全摆脱大资料点的运作模式，有安全方面的问题，而且一人对多人，难免有不能满足要求的时候而发生不愉快，所以我曾多次试图改变这种局面，但多数同修一直不愿意自己采购，还愿意维持这种状况。可为什么自己老觉得费力不讨好呢？至于出现不协调的音符，是不是针对我的某些心来的呢？遵照师父向内找修自己的教导，我多次找自己的不足，结果也确实找到很多自己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么多年没有真正的修自己，只看矛盾中的对方，老是认为这些事本来应该是你们自己做的，我替你们做了，不求你们感谢，但也别太苛刻我了，一人难称百人心，自己心里不平衡，愿意听赞扬的话，不愿意听不同意见，还有潜在的显示心、虚荣心等等。认识到以后，在后来的修炼中，这些不好的心也逐渐地修去很多。我不但负责采购耗材，同时还做搬运、装卸车等体力活。 有一年购回来十几箱台历架，每箱350个，真的是太沉了。车停在胡同口，到同修家里还很远。那时我也是60多岁的人了，司机师傅把箱子挪到车厢的边缘，给我放到背上，然后有一个同修在我后边扶着，我嘴里念着大圆满法二动作图解中的罗汉背山，硬是一箱箱背到了院子里，再弄到屋里。另外我回想，为什么当年开始做资料时协调同修叫我单独采购，这也许是师父对我修炼道路的有序安排吧。可能那时就是师父在锻炼我，让我为以后继续做好采购而铺的路。既然意识到是师父的安排，那就是师父叫我做的，我就没有理由不做和做不好。因此我就当好这个采购员、保管员、供应员。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其实负责人也是召集人，也是修炼中的普通一员，为大家服务的人，多付出的人。我一直也是努力按照师父的要求这么做的。结语，20多年的随师修炼，我最强的感受是务必多学法，修好自己是一切的根本，切实做到以法为师，做到师父在弘营实修中说的事事对照，做到是修，是走好修炼路的保障。越到最后，我越能感受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个宇宙第一称号的分量。回首十几年的修炼历程，其中融入了师尊多少心血，是我无法想象的。每当我独坐静思之时，回想起师父的洪恩，感恩的泪水就夺眶而出。我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唯有不负师命，不辱使命，不忘责任，精进再精进，向师父交一份合格的答卷。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